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同不顾熊仁杰的拦阻，毅然决然要去救熊燕飞。其实周同执意要去救燕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他心里面想啊，为什么燕飞被擒以后就发生了沉香阁失火事件，此祸既非天慈兄弟放的，也不是军事夫人所为，我只要潜入军事府一问便知。但是对于军事夫人这件事情，人多嘴杂也不好明言，故此一口咬定一定要去上一趟。陆清堂一看周同去意已决，很难劝回，转过脸来对熊仁杰说道，姐夫啊，你让他去摸摸燕飞的消息也好，只是不能按照来路而去，以免招人耳目。那么陆大侠，我该怎么走？周英雄，伏虎山背有一个小集镇，唤作双江镇，这儿离虎口关卡较远，有时也让住在太湖里面的农夫渔民赶赶集，平日的防守较为轻松，你可以打扮成渔夫模样，绕小路先去镇上找个住处，然后再从山背上到得伏虎山大寨，万一不行及早返回再谋他法。接着陆清堂就详详细细把走向路径给说了，周同听了以后很高兴。于是周同啊，乔装打扮了一番，乘上九龙潭的渔船，装作打鱼的模样，由陆清堂亲自送往岸上，便放腿直往伏虎山背而行。他是个外地人，举止特别小心，遇上行路百姓不敢多言，就顾着肩背鱼筐，里面装着七八斤的鱼，鱼下面盖着兵器，低头是匆匆赶路。因为不是大路，所以这条路呢曲折多杂，四下里弯环相绕，急木丛生，十分难走。等到了双江镇，已然是夕阳西下，暮色降临，但见一条卵石小街，两排简陋店面，大多把刀枪插在门前，街上行人寥寥，偶有何处农夫肩挑小贩也是低头匆匆而归。周同赶了大半天的路程，腹中已然饥饿，想找片客店打尖歇脚，却已是关店打烊，正在闷闷不乐。他又一看街尾有一面九连斜挑还没有关门，心里想，我先买点酒饭果腹再说，一头就走了进去。店头里面很小，四五张桌面，一个神情矍铄的老太太坐在柜台里面，旁边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正在埋头算账，长得十分俊秀。老太太一看主顾来了，赶忙起身笑脸相迎，客官请坐，是吃酒啊还是歇业呀？吃住都要。本店只供吃不供住。那就先来吃的吧，肚子饿了。老太太进去了，一会儿端来了一壶酒，一盆鱼，一海碗饭。周同饥不择食，狼吞虎咽，瞬间风卷残云，偶一抬头猛见妇人双眼直勾勾朝自己看着，心里面想，我得小心点，别露出破绽。起身朝老妇人唱个怒拜一趟，不敢动问老太太此处为何把刀枪插在门前呢。老妇人朝他看了几眼，笑呵呵地问道，你是从哪个山寨来的客人？此地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吗？哦，我是九龙潭湖区的渔民，今天难得打了二十几斤鱼，我来赶集呀，我想卖掉换点米粮。这倒奇怪了，九龙潭 没有接到熊大王的号令吗？你呀，快点走到别处去吧，这里早晚要大厮杀呀。周明心里一跳，赶忙问，这里有伏虎山大寨保护，离虎口又远，怎么会大厮杀呢？老妇人直勾勾看了他几眼，朝门外看一看，走到柜台里面向姑娘耳语几句，才走过来对周彤低声说道，你个客人真的不知吗？我说与你听啊，近日熊大王的同盟路叫人盗走，沉香阁也烧了，说是藏在湖中奸细所为，还听说张起大军离双峰口已然不远，要打大仗，这叫里应外合。大王已经号令下来，伏虎山四周的村镇每户人家都要准备刀枪，心机可疑之人到来要立即报告，或闻钟声冲声就要齐齐策应，或厮杀或捉奸细，这几天啊风声可紧呐，你不见家家户户天没黑都关门闭户了？你个客人好大胆啊，要不是进了我的店，你遇上巡山的就被捉了。周彤到底灵活，听完这番话那头便办，哎呀，小人不知此情，这糊里糊涂被捉去了，这不是吃苦吗？姥姥你可怜可怜我吧，小人情愿把这筐鱼相送，您能留宿一夜，我明天就走。开店开店，为了赚钱，可我怎么能白要你的鱼？得了，让你白睡一个晚上吧。周彤当即拜谢，姥姥高兴，改日我定当重谢。我没有信，你喊我九云婆好了，那是我的孙女，名叫郭英。正说话之间，就听得街上吵闹，有人说了，总算拿住一个奸细。周彤又是一惊，藏在九云婆身后观看，只见几十名和尚兵被绑着一个人从街那头走过来，周彤不看则已，一看是张口结舌，你倒是谁，却是踏水无波黄勇。周彤心里面想，燕飞姑娘生死未卜，又添了个兄弟，他怎么会在这儿被抓住呢？嘴里不敢吱声，暗暗叫苦。等那群僧兵吆吆喝喝过去了，他悄悄问老夫人，哎，这个被拿的是什么人？客人啊，看把你急的，你还是莫管闲事，哎，我随便问问，管我什么事，与你说也无关。下午就听人说这个人很大胆啊，从双峰口一直求水到圆明山，圆明山翻岭至伏虎山，沿正面防守的井转入山背来，但这个人胆大心不细呀，叫巡山的兀然大师看到，按下伏兵，一家伙用挠钩搭住了，这家伙亲手杀了几个僧兵，但是人太多，所以被拿住了。听人说呀，他是张琪派来的细作，叫做什么踏水无波，哎对，踏水无波黄勇，依然是进出湖里几次喽。那不知道要把他押到哪里去？伏虎厅啊。那这山背到伏虎厅路远吗？九云婆突然指着周彤哈哈大笑，嘿嘿，我说你啊也是个蹩脚的细作，你若非遇上老身，早就跟黄勇一样被捉去了。中原教士周彤周英雄，你说是吗？周彤听闻老太婆这番言语，如同被黄蜂蛰了一样惊跳起来，即反身去取暗藏在鱼筐中的兵器，再一看鱼筐早已不翼而飞。只见坐在柜台里面的郭英姑娘挤眉弄眼，憨憨笑道， 中原教师周同，你的兵器在这儿呢。说着，笑盈盈从柜台底下拎起鱼筐朝他扬扬。周同一看，这祖孙俩识破了他的身份，本想一拳打一个，夺路而逃，但一看他们俩人没有恶意，心地善良，不忍下手，拱拱手：“老人家，小姑娘，既被你们俩识破身份，那就帮我去向熊双飞禀报领赏吧。”这时候九云坡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：“周英雄，别误会，老身只是同你开开玩笑。你进门不久，我就认出你来了。后来又从鱼筐底的兵器当中得到证实，你今日可是为了燕飞小姐而来啊。”周彤愣住了，没想到老太婆对他的情况如此这般的清楚，实在摸不透这九云婆何许样人。这时候九云婆请周彤坐下，把兵器奉还：“你别多心，我实话相告，伏虎山上杀人者是我，放火者是我，救人者还是我。现今燕飞姑娘正在我处养伤，你们这些人藏身在九龙潭也是二小姐告诉我的，本当早护送她回去，无奈她被折磨得体无完肤，不能行动，只得养七数人。你若不信，我领你去后院地窖当中探看探看。”周同一听大喜，这才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推金山倒玉柱，撩身便拜，请老人家受俺周同一拜，凡道吉祥。一言未了，柜台上面观音姑娘连声咳嗽，就知道有人来。九云婆手快脚快，把周同往里间一推，砰，关死了门。周同就在壁缝里面张望，只见街上过来几十个僧兵，一个个拿刀提枪，弯弓插箭，三五对哨，就沿街喊喝：“行人回避，悟人大师巡山过来了。”又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挨门吩咐：“哎，你那百姓听着，如今张起步兵双风口，不日刺杀，已派出众多奸细混入湖中，你等务必齐心协力，要捉拿，报大王领赏，若有窝藏，全家斩首不饶。”周同听到这儿心中暗喜，张起叔父已然是举兵破湖，我应当见过燕飞小姐，速返九龙潭告知众人，做好策应。他正准备招呼九云婆进来告知想法，忽听门外有人问道：“店家，有酒有肉，速来与我等充饥解烦，弥陀佛。”周同朝避风细瞧，只见外面走进来一个年近古稀的干瘦老和尚，身披杏黄袈裟，手持月牙冰铁禅杖，带着四名徒众，大咧咧进的门来，一屁股坐在上位头。周同不认识这来的是谁，就听到九云婆笑嘻嘻的迎道：“好，大师连日辛苦，难得光临，待老生及时供奉。”才知道这个老和尚就是熊双飞的授业恩师悟然，不觉手中捏紧金刀以防万一。悟然没有发现店内尚有外人，坐下以后就和手下的四大金刚大吃大喝起来。几碗酒落肚，那老贼秃一双银眼滴溜溜就朝柜台上面的姑娘脸上扫，四大金刚也是嬉皮笑脸，用言语来撩拨姑娘。九云婆心中就急了起来，他知道这个悟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好色之徒啊，专门动大姑娘的歪脑筋，万一粘上我孙女儿不走，这事情就麻烦，我们自己 倒可设法脱身，可里面还有两个人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周同，还有一个燕飞姑娘，所以呢他就借着去柜台添酒的时候，悄悄在孙女儿手背上面捏了一把，大声说道：“婴儿啊，大师们连日巡山辛苦，这酒味淡，速去烫壶陈年老酒来敬献。”婴儿一听奶奶的意思就知道了，转身就进厨房去了。不一会儿，婴儿就端了一壶热腾腾香喷喷的酒出来，立在兀然身边，一边筛酒一边娇滴滴的劝道：“大师啊，这是二十多年的陈酒，开坛十里香，一杯三家醉，也是大师的福运好，刚刚开坛，格外的中意呢。”兀然听了眉开眼笑，在姑娘的手上捏了一把，弥陀佛，好酒好酒啊。哎呀，凭着姑娘这甜腻腻的话，贫僧也得多饮几杯哟。四大金刚听师父这么一说，也经不住垂涎欲滴，端起酒往咕噜咕噜就往肚子里面倒，一边倒一边说：“香啊，好香啊，这味道和妞一样叫人喜爱。”您看这都说了什么话？淫言秽语未完，一个个是扑倒在地。木然一拂袖，趴在桌上也不动弹。九英婆站起来，抚掌笑道：“嘿嘿，倒也，倒也。”急忙关死殿门，对婴儿说：“快去请中原教师出来，带他们俩速走。”周同哪还要请啊，早已是腰挂镖囊，手持金刀跳了出来。九英婆：“此等贼徒，万民切齿，此时不出更待何时？”说完一刀朝兀然劈了过去，就听到咔嚓一声响，定睛一瞧，劈去的是半张桌子。兀然早已抢过禅杖，一个恶蟒翻身，借着一招白鹤冲天，一人窜至周同背后，哈哈大笑：“呆周同，弥陀佛，我找的你好辛苦，却原来藏在此处，贫僧今日总算没有白白下山。”周同一看，哎呀，知道上了老贼秃的当。原来兀然看到最近是连连出事，怕遭暗算，行动十分小心，凡事处处提防。刚才巡山至此，见全街店面已关，唯独这家酒店开着，心中有疑，就借打牙祭为由境内查看一番。开头的酒他分明见到是从坛中舀出，也喝了几碗。后来老太婆主动要孙女儿去烫酒，那妞端着酒来捏上一把，非但一点不惧，反显得更加殷勤。一闻酒味，感觉有意，心中已然有数，心里没想这店家竟然敢暗算我们不想活了。此店乃通向伏虎山背的要道，莫非在黄勇之前已然有奸细前来店中？他就把衣袖一拂，遮住酒碗，故作被蒙汗药蒙倒，以查店主的行踪。没想到果然引出了周同这条大鱼，当然也该这个老贼徒命中该绝。正所谓邪不压正，论武艺周同没办法跟他比。再说殿中一开打，惊动百姓和喽啰兵，任凭三头六臂也难脱逃。岂知周同并未提刀扑上来，而是趁兀然仰头哈哈大笑之际，急速地掏出了三只金雕，一声喊打，似流星斩月一般，直往和尚的上中下盘同时飞去。兀然也不含糊，左手接了胸前一只，右手禅杖拨掉腹部一只，还有一只要躲已然来不及了。就听到正打进老贼秃张开的口中，直臭咽喉。兀然连阿字还没喊出来，就跌倒在地。周同不等他有喘息之机，飞身上前，一刀刺进他的胸膛，狠狠一脚 这个作恶多端、横行不法的老贼秃就此丧命。周同见兀然已死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砍瓜切菜一般，咔咔咔嚓，把四大金刚也接过了性命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